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中国第一届全球太空开发峰会于4月23号和24号在北京举行。那么主办方呢，一个是美国的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另一方呢是中国宇航学会。峰会之后呢，美国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共向外空安全所做出的挑战的信号。那么也有人认为呢，中共开发外太空是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还有美国的安全的一个威胁。那么中共开发外太空是否造成对世界的威胁和美国的威胁呢？今天我们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恒河先生对此进行分析。恒河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那我们知道哈，在去年的统计数字来看，向外太空发射火箭的美国发射了16枚火箭，那么俄罗斯发射了22枚，中国只发射了10枚。那我们也知道外太空有能力的和有技术的不只有美国、苏联、美国、俄罗斯还有中国，像日本啊、法国、印度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技术。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一个靶子，让人说会威胁这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呢？
我想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关于所谓战略稳定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它都是有这个太空开发技术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么从第一轮太空竞争结束以后，那么双方呢是合作的比较多，所以大家都知道比较稳定。那么其他的国家相对来说技术和发射的数量还没有达到像这三个国家这么多，所以一般来说不会考虑作为一种威胁。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有一点不一样，它不一样的是第一个呢是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太空发展计划最近连续的有一些重大的项目出现。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是属于民主选举的国家，相对来说的话，它的政局和它使用太空技术的这种可以比较容易预测。而中国呢，大家知道现在还是中共在统治，那么它的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它和这个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拥有太空技术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而且确实它这个意识形态的差异呢，是反映到了它的对外政策和它的这个军事发展的方向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前几年还有这个中国的将军威胁对美国要把这个对，要把这个美国比如说洛杉矶炸了，就这种想法和中国损失多少亿人口，西安以东的人口可以损失掉，就像这种敢于就是牺牲大量老百姓的生命来就是进行这种威胁的其他国家还没有，所以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考虑到它是一种威胁。
那您说到这儿，您还提到刚才就说还有一个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俄罗斯现在虽然是就是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很多人也说指责他这个民主的倒退。那他在冷战时期也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太空技术的，为什么他没有被指责是对这个世界安全有威胁呢？
这个虽然说这个美国当时就是在冷战的时候啊，和前苏联是一个对手，但是前苏联它不管怎么样，它是属于仍然是属于一个欧洲国家，而且它的行为是美国人能够理解的，互相之间呢，他们已经交手了很久很久了，最后也是在这个太空竞争方面，由于这个大量的资金把这个前苏联拖垮掉的。那俄罗斯呢，现在从一个背景上来说的话，它的经济力量还不足以支撑它的全部太空计划恢复到冷战的那个水平，所以它实际上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的一个稳定的水平，而没有很大的扩展。再一个呢，就是说它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它已经在民主方面有一些倒退，但是呢，它还不至于现在就在太空方面和美国的合作还是占多数，而且双方呢是有互相是有监视的，互相能够透明，属于透明状态的。但中国现在目前发展的太空计划呢，相对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那么当然我想这个太空峰会呢有一点目的呢，是让大家就是看到我们对人就是对中国对其他国家没有威胁，是表明透明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它的透明度其实还是很低的。
那我们知道中共在开始开发卫星的时候呢，能回溯到毛泽东时代。那我记得是说呀，卫星上天，红旗招展。那当时是为了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那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像不太可能发生。那中共为什么还要研发这种外空技术呢？
我想这个外太空技术呢，技术本身哈，是可以运用到民间去的。就是说技术，那么作为一个发达的大的国家来说的话，它 发展到一定程度，它需要技术领先，特别像美国，美国的这个太空技术啊，很多后来就转为民用了，所以它这个投资等于是国家用大量的钱投资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呢，逐渐的让民间去享它的好处。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太空计划当中有一部分是 GPS 系统，那现在每个人车上，对，每个人车上都有一个，这是它的民用的部分。但是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它现在发展这个技术，在技术上哈，太空技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工程。
嗯，
美国这个月球登月的时候，它的所有的技术都已经完成了，只是说把它变成了一个综合工程，把所有现有的技术把它合在一起来做成一个太登月计划。
嗯，
那么中共来说的话呢，他现在去推这个计划，在技术上的突破，我认为并不重要，因为技术上它实际上比美国的登月计划落后了有将近40年。
嗯。
它的技术并不是很先进的，现在只要有足够的财力，我相信很多国家都能够做出来。
嗯，
我想更重要的是，第一个是显示，就是因为中国它历来是讲好大喜功，
嗯，
那么它报喜不报忧，它必须要树一个东西，就是说，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前讲优越性，现在不讲了。其实它心潜意识里面，它的整个思维方式还是这样的，就是说能够做世界上最大的最难做的东西，比如说三峡大坝要世界第一，神五十六要上天，然后这个嫦娥号要登月，就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就这种心理状态。为什么有这种心理状态？我认为根子里是一个政权，就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他的政权合法性。因为你想想看嘛，统治了将近60年了，到现在人民还没有选举权。那么一个政权它必须要有个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来自什么地方？在西方它是民选的，所以它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它合理。但是呢，中国因为中共它不让人们选举，不让人们选举呢，它就必须要让人民看到它在某一个方面它是做了什么事情的。那么最容易做的呢是集中力量做一两个那种纪念碑式的工程。我相信它的太空计划呢，对国内来说的话，它是一种纪念碑的工程。
那我们就说到纪念碑工程。那我们也知道，像美苏他们的太空的这个开发和他们的技术，就是和中共现在相比，应该是还有很大的差距的。您刚才提到，就是登月就差有40年的这种技术上的差距。那您觉得现在就是中共的这个对外太空的这种开发，它的技术那个水平跟美苏相比，就是差在什么地方，能有多少差距呢？
我不是研究这个太空技术的哈，但我知道最近，比如说，就是指这个全球定位系统。那么美国有个 GPS， 美国 GPS 比欧洲呢要早发展10-20年。那么欧洲后来做了一个伽利略计划，那中国呢就加入了这个伽利略计划，欧洲的伽利略计划。但是到现在为止，整个伽利略计划和中国自己有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啊，相比较而言的话，都没有非常成熟到这个 GPS 的这个水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转为民用的这个能力也相差很远，我不知道具体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就是你到欧洲去旅行，他用的还是 GPS 系统，还是用的美国导航系统，所以从这个可应用的这个程度来说的话，那么可能要高很多。你像他已经普及到了这个 Google 这个地图，对不
对，
你可以把每个地方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为这个事情还抗议过 Google， 就是说把中南海的每一个建筑都已经标出来了，这是国家机密。那么可想而知，就是美国已经被民用的这个技术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那它军事就高到更加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差别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看现在在对太空开发来说哈，像美苏过去是冷战时候的敌对的双方，他们现在变成合作了，比如说去外太空一起去修理他们的这个就是飞船啊等等这些事情。那么中共呢现在说俄罗斯是盟友，那我们看到中共建政这几十年来，从一开始的蜜月期到后来就是已经开始在边境开战，那么再到后来江泽民还出卖了很多，就是割让了很多中国的领土给俄罗斯。那您觉得中共为什么要把俄罗斯作为一个盟国来说呢？
中共自从建政以后啊，他的这个方针就是以美国为假想敌。这个呢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建交或者建立这个亲密的盟友关系是不符合任何一点东西的。中国古代的智慧是远交近攻，那么最边上的一个军事力量这么强大的一个邻国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盟友？而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也从来不是盟友，因为在斯大林时代和中共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是 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所以那时候老说苏联老大哥，苏联老大哥，他不是个平等的关系。那么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呢，赫鲁晓夫跟中共，由于他否定斯大林，所以中共就跟他挑战了，所以就变成了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在进行斗内斗。
嗯，
那么再发展下去呢，到了勃列涅夫时代的话呢，就更加是苏联修正主义了。所以真正跟他有蜜月时代只有非常短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呢，并不是两个平等的关系。所以中国这个中共要和俄罗斯结盟的话啊，这绝对只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效应，而且对中华民族绝对没有好处。
嗯，那您觉得俄罗斯会把中共作为一个盟国吗？
也不会。俄罗斯自从这个从这个沙皇时期，特别是就是跟满清打过一仗，打过很激烈的一仗，就是后来就画了这个尼布楚条约。那么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历来就俄罗斯就没有把中国看成是盟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他面临的问题是他的西伯利亚整个那个地区的人口稀少，他现在对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移民和做生意他百般限制。你可以看到最近还对这个中国的商人在俄罗斯的这个经商增加了很多限制，所以他们的这个合作仅仅是现在政府的层面，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表示，而不是实质性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像这个俄罗斯到现在为止最先进的武器并没有卖给中国，而是卖给了像其他一些国家，甚至连给卖给印度的武器都要比卖给中国的武器要先进的多，所以他不会把中国认为盟友的，当作是盟友的。
嗯，那如果像您刚才所说的，他如果开发这种外太空技术，对空间进行开发的话，只是为了在中国老百姓中有威信啊，为了来证明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的话，那您认为他对世界的这个安全和稳定会造成威胁吗？
对世界的稳定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因为一个兴起的一个这个发展速度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而且他的这个对外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或者是对外政策的一种进攻性，包括他接回了一个气象卫星，那么这是在就是他为了向大家表示他的太空是一个和平计划的时候进行的，所以他很多情况下他做的这些事情啊，确实让人不能够就是安心。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当英法在决定解除六四以后的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立了一个就是反分裂法，那么
你说对台湾的那个反分裂法，
对，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于是呢就把这个法德这个努力要解除武器禁运的这个努力就抵消掉了，结果谁也不敢提解除武器禁运的事情了。那么就像这一类的事情，像现在要办奥运了，按说起来的话应该是树立一个和谐的形象，结果又在这个西藏大打出手，就像这种事情的话，它是和这个国际的一个价值观是相对立的，所以当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是外太空力量发展的时候呢，人们不敢去预测他，就是说他会真正的走一条和平的道路，因为确实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他愿意就是进行这种进攻型的这种外交政策的历史的做法，确实让人不得不担心。
嗯，那我们再说到国内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能够衣食无忧啊，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环境，那大家就是很高兴了，可能要比这个卫星上天更重要对他们来说。那您觉得这个中共开发这个外太空的技术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吗？它跟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对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吗？
最直接的正面的影响在短期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中共它在很大程度上哈，这种都是高度军事机密的东西，不大会像美国这样子很快的转为民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由于把很多的国力集中到建这种很重大的就是耗资巨大的这种项目当中去，那么显然呢，对于教育、卫生和全民保险就这种事情呢，就需要花钱的地方肯定会减少资金，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的话，这种外太空计划的这种大规模的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相反的来说对生活的提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您觉得中共今后外空开发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前景的话，我觉得中共现在目前面临的更大的危机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对外的外太空上面。外太空一下子见不了效，所以我认为现在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的危机的问题，是它的统治危机的问题。也许它的外太空计划是暂时解决它统治危机的一个手段。
好，谢谢恒河先生。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